弟兄姊妹早安。当我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满了感谢，因为我们的神真的是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没有多少的要求，他只要求我们信而顺服。这个有一点像当上一次那个陈瑞正弟兄来这里，我记得他讲到两句话，他说跟神对齐，基督就神就介入，神在我们身上真的他把一切的救恩整个都已经成就了，那今天我们只要相信领受，我们就蒙福了。我就想到我们要得到一个学位，真的是要付多少的代价，要付多少的钱，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学位，或者说一个工作。但是信耶稣，真的你不要付任何的代价，白白的领受，只要说主我愿意，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顺服你，我们就得着一切。好，今天我要讲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哈，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他，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就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以后耶稣与他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所以我相信大家对这一段圣经都很熟悉啊。我们再读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跟十四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是最有智慧、最蒙神祝福的所罗门王所写的。最后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好，今天我们要交通主的接管，人的顺服，带进水变酒的神迹。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酒用尽了，而人生最大的转机也可能是酒用尽了。自从人犯罪堕落之后，人就失去了人到底活着为什么，到底人生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见人一直活在罪的辖制跟仇敌的掳掠当中，人就活在被偷窃、被杀害、被毁坏的光景当中。当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代到处都有征战，征战就是杀人，征战就是把好的建筑物全部都摧毁掉。每当我看见在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征战当中，你就看见不仅仅人的性命被夺去，那个非常好的建筑物就一个一个的被摧毁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人的光景就是因为失掉了真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除非我们认识这位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到底我活着是为什么。你问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就问他说你到底活着是为什么，然后他说为着赚钱。赚钱是为什么？为着他的儿女，为着他的父母亲，为着自己更好的一个理想或者是将来。人今天所能看见的就是眼前我能够享受到的福分，但是不知道到底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在罗马书那里很清楚说到，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人真正离开神之后他们所经历到、他们所感受到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最有智慧、最聪明，或者说神特别祝福的一个所罗门王，当他写到传道书的时候，他就说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但是他自己写到他说，只要我想要的，没有一个得不着的。他说我眼睛所喜欢的他一定可以得着，他想要的这个享受他没有一个不得着的。但是当他回想他的这一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确真的是这样。没有神的人生就是虚空，就是捕风。所以今天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到底主在我们身上创造我们的心意、拯救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有当我们回转到神当初创造我们那个荣耀的心意，我们才真正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在这个迦拿的婚宴，有一件最悲、最羞耻的光景，和或者是最尴尬的一个情形，就是酒用尽了。 人生有很多的喜事，生儿生孩子真的是很喜乐，看见一个新的生命降生在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地上。我就想到我的第一个女儿，我没有儿子啊，我去在医院里面，当这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的确看见姊妹在那个生产之苦，那个整个过程，因为我都在那个病院里面一直看她。但是呢，当这个孩子一生下来，一哇哇哭的时候，哇，我们做父母亲的心啊，真的是非常喜乐。生孩子是喜乐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个好成绩很喜乐，你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你也会很喜乐，你的事业成功一定会有喜乐。但是有一个最特别的喜乐，叫做结婚。我们常常讲，我们中国人很奇妙，喜乐只要有一个喜，那中国人都加一个，另外一个叫双喜。为什么？这个是最喜乐的事情。很多的年轻人盼望有一个非常豪华、很有气派的婚礼，而且能够有非常美好的一个婚宴。哇，这是很多年轻人追求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但是何等可惜，在这个婚宴的里面，最叫人能够欢喜的就是有酒。但是可惜酒用尽了。我就想想，如果是像我们今天真的很方便哦，如果是酒喝完就到酒店再买一个 liquor store 就可以拿到的，但是不是那个时代，不是像我们今天那么方便的。那个时代这个要酿酒，酿酒要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如果你参加一个婚礼，你都要登记，他要登记你多少个人，这样先登记好。我相信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进步啊，所以他们的预备的酒就不够了。就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酒用尽了。如果你是那个婚家，当你遇到这种情形，我相信一定会很头大，因为不是马上就可以拿到的。就在那个时候，人永远不认识自己的有限，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事实上，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有限，人的智慧聪明有限，人的体力也有限。哇，我就想到有一年到中国大陆去培训，这个不知道他们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弟兄姊妹的家，这个弟兄姊妹的家就正好在那个铁轨的旁边哦。哇，每次一睡觉，这个车子一经过，哐啷哐啷哐啷，我们就醒过来，因为不习惯那个环境啊，就醒过来。刚刚睡着又哐啷哐啷又过来了。哇，因为那个时候培训了，早上也讲，晚上这个下午也讲，晚上也讲。哇，整个当时真的不知道，不过那个时候比现在还年轻啊，但是体力还是不够啊。哇，我回来之后睡了三天三夜才慢慢恢复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因为神没有创造我们成为一个无限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所有地上的公司都叫做有限公司，从来没有一个叫无限公司的。 那神今天创造我们，就是创造我们成为一个有限的人。为什么？神要我们来依靠他。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在所有的动物，或者说跟人的这个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看见这个动物一生下来，他们就可以站起来，他们就可以吃，他们就可以走路。但是人却不是这样。人一生下来，如果不是母亲这样保护，在那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没有一个孩子可以生存的。这个人一直到要差不多一年之后啊，才能够站起来，才能够开始自己行动。为什么？这就是神所定的规律。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就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们里面，因为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这就是神为人所定的。如果我们真承认我们是有限的，而仅仅依靠神，因为这是神所定的一个，他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定的。我们永远不要承认说，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名言哦，他说人定胜天了，哇，有志者事竟成。他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哇，以前这个读初中小学的时候，哇，读到这些很兴奋哦，哇，我只要这样那样，一定可以得到什么成，一定成功。哪里事实上？神没有创造我们成为 Superman， 神创造我们是有限的。当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服在他的这一个规律的底下，我们就能够蒙福。而在这里，当他们酒用尽的时候，就发生最大的转机，就是因为他们跟这个无限的源头连起来。人今天的有限可以成为无限，就是跟无限的神连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婚家哈，他们最智慧也是最上算的一个决定，就是邀请耶稣来参加。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让主耶稣参与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真让主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有份，你永远不会孤单，你永远不会无助，你永远不会无望，因为他就是我们最大的帮助，最大的盼望。所以感谢主，当他们有这个婚宴的时候，他们没有忘记主耶稣啊。主耶稣的母亲也参加了。我就发现，很可能如果是从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他们酒用尽了，为什么玛利亚要在那里说，就出来参与，说对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很可能玛利亚也是这个婚家的一个亲戚哦，要不然的话他不会管这个。所以在这里发现自己的有限，并承认自己的有限，是蒙福的开始，也是一个转机的开始。今天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有限，却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一直在那里挣扎，一直在那里奋斗，一直要努力，要找出路。 我就想到有一点像那个苍蝇啊，在那个玻璃窗上啊，一直要冲出去，一直努力要冲出去，这个最后怎么样？这个头破血流了。我们今天如果不承认自己的有限，不是神不爱我们，乃是我们拒绝得着神的帮助，我们就落在何等可怜的光景当中。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邀请了耶稣基督进到这个婚礼的当中，婚宴的当中，而玛利亚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玛利亚发现他们酒用尽了，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成为一个代祷者，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玛利亚发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告诉耶稣，好像玛利亚把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尴尬的一个情况告诉耶稣，这个叫做代祷。主耶稣，这个玛利亚对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个就是代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代祷看成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要那样，把我们的需要告诉耶稣，这个叫做祷告，这个叫做代求。玛利亚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就告诉了耶稣，因着玛利亚告诉了耶稣，在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主耶稣在那很好像很不近人情的，他就说妇人，这个原文叫做妇人，母亲啊，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啊？好像是很不近人情，但事实上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人情也没有亲情，因为我们要知道主神迹奇事永远发生在灵界，在属天的境界，在神的境界里面发生的，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不是在物质或者是肉身的境界里面来发生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是属天的，我是属父神的。他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到底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如果说我们认真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有一次靠近祝棚节的时候，这个主耶稣的弟兄就告诉他说你要显扬你的名声，你必须要上耶路撒冷，让你的门徒看见你所行的事情，让他们能够信你。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说，他说我的时候不是像你们的时候啊，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为什么？主耶稣在那里说我的时候是父神的时候，所以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只看见父所做的，只才来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的一个榜样。当他活在这个地上，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天天依靠父神，仰望父神的引导。既然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要做什么可以不需要 问父神，但是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上给我们榜样，叫我们看见说一个人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每一天早上天黎明的时候，他就退到山上或者是这个 remote area 旷野，在那做什么？他跟父神交通，他在那寻求父神的心意，到底神今天要他做什么。所以我就看到有一次主耶稣要到毕士大的一个池子，在那就有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很多各种各样的病人。照我们今天来讲，哇，主耶稣可以开一个医治大会啊，因为那么多的病人需要医治。但是很奇妙的，主耶稣只单单医治那一位38年瘫痪。过去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既然那么多需要，主耶稣就一下子可以医治他们，为什么主耶稣单单医治那个38年的瘫子？其实主耶稣就讲到，他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凭自己不能说什么，他说只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今天我们的侍奉也应当是这样，不是我喜欢这样讲，我喜欢讲笑话，讲一大堆的笑话，却不是主要我们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说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我们的眼目只有定睛在主的身上，我们仰望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如果真的活在主面前，我们的侍奉真的是很容易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特会啊，因为我是全时间服侍的，有时候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祷告，我就为弟兄姊妹祷告。有一次我就为一个姊妹祷告啊，我不认识她，我第一次见到她，但是我就在主面前说，主，我到底要怎么为这个姊妹祷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的情形。就当我为她开始祷告的时候，她就开始一直流眼泪。哎，我说是不是我的祷告有问题啊，为什么会好像惹她流眼泪。就后来她就跟我讲，她说因为你所祷告的都是我当时最需要的那个情况。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在一个比较正统的这个教会，最后他去参加一个灵恩派的一个教会，当他一回去知道他去参加灵恩派的聚会，他就被教会从教会里面赶出去，他就不知道何去何从。哇，他说这么他所爱的教会，却因为他参加一个灵恩的聚会，他就被赶出去了，他就很难过，他也不知道他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样。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好像主就每一句话都成为他的安慰，他的鼓励，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必须学习跟随主，让我们的侍奉不是只有我自己，乃是主在那引导。所以当主耶稣当玛利亚把这个婚宴的这个需要告诉耶稣说他们酒用尽了，主耶稣就接起这一个，他接管这件事情。 所以玛利亚对这个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这里，主耶稣回到他做主的这个位置，他开始接管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宇宙万有的主，他是我们信徒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当他做主掌权的时候，他就能够把天上的权柄能力带到地上，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让主耶稣不单单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要让主耶稣在我们的身上做王掌权，为主为尊。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我把我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你替我负责，你帮忙我，你指引我当走的道路。所以你就看见最美丽的图画就在我们的面前看见。当主耶稣一站在为主的地位上，他开始负他们的责任，主耶稣就开始发命令，因为他已经在那做主。他就对佣人说，他说把缸倒满了水，在那里照着犹太的规矩有六口石缸在那里，这个每一口可以盛很多的水啊。这个佣人，因为他们已经听见玛利亚对他们说，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佣人就顺服。当主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这个他们就做了，把那个缸都倒满了。我不知道那个资金有多少的时间后，刚刚倒满之后，主耶稣又命令他们说，把刚刚的水舀出来给管宴席的。如果你是那个用人的时候啊，你一定会说，我们刚刚才倒进去啊，它也不是酒，它是一个普通的水啊。他们可以在那里 argue， 但是在这我们看见第一次的顺服就带进主耶稣的第二个命令。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现在可以把水舀出来。结果这个佣人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过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只有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蒙恩蒙祝福，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为什么，信而顺从，这是能够带进神喜悦的一个途径啊。很多神的话，如果用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这个知识去判断的时候，有太多的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相信，你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今天的问题，主已经把最重要人所不能做的事，神都替我们做成了。你有没有发现，在神的创造宇宙万有上，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人在其中一点份都没有。而在这伟大的救赎上面，神也是独行其事的。他就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为咱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他在这说，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内就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是主耶稣做成的一个救恩， 因着信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去相信的。所以在很多神祝福的道路上，他常常不是独行其事，他把该做的神人够不到，人没有办法做到的，神都替我们做成了。今天他只要我们相信，信而顺从，这是最有福气的一个途径。所以当这个水变酒发生的时候，那个管宴席的就喝了那个水变的酒，哇，他就很稀奇，他说怎么有这么回事啊？他说照他们的情形，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怎么把这个次序颠倒了？很可怜，那个新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个情形。但是今天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把这一件事带到主的面前，让主耶稣站在为主为王的地位上接管，人的顺服就带进神迹奇事。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在一个 room 的一个聚会，她就讲到她的一个难处，因为他们来美国之后，我不知道是这个离婚的事情是在国内发生还是在美国发生，这我不晓得。就是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对儿女的要求太严苛还是怎么样，当这个孩子长大自己开始工作的时候，就跟他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不好。这个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住在一个屋檐下好像陌生人一样，他说早晨看到妈妈也不会说妈妈早，这样一个情形，所以可见他们那个关系很为难。他有一次就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他就把他这个需要就带上来，我们就为他祷告，甚至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先不要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我说他不问你早，你就先问他早嘛。我就告诉他说，每天早上你就先问他们安，然后把早餐预备好让他们来吃。他就真的这样做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做见证，哦，他说感谢赞美主，他说现在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开始问候我，他说每天都早上都会问我早，如果是要离开家呢也会跟我说我现在走了。哇，他说这个是从前他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愿意把这一件事让主接管，主就在他的儿女身上做奇妙的事情。我就想到另外一个见证，有一对比较年轻的一个弟兄姊妹，表面上不是很爱主的那种弟兄姊妹啊，结果他们有一天发生一个难处。他说他们在一个汽车的那个保险公司，结果他发现那个 agent 那个代理人非常不好，他就在网上就写他的感想，他的这一个感受。哦，他说这个 agent 怎么不好啊，我就是不负责任，就是讲这些话。结果没有多久，他们就收到这个法院的一个传票，就说他们要去处理诉讼的事情。他说 要赔50000块钱，这个所有的诉讼费都要请他们来负担，就这样子。哇，他们就很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说你们能不能每一天都为这件事情同心祷告，我就告诉他们这样子。结果就很奇妙的，过一阵子，哇，就打电话就高兴的要命啊。他说事情已经解决了，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们从那个旧的那个保险换到新的保险公司啊，哇，那个新的保险公司就接受他们这个申请，甚至于这个新的保险公司整个愿意去负担他们一切的费用啊。他说后来因着这个保险公司去处理之后啊，他们只付了7000块，然后一切的诉讼费都是那个保险公司来负担。哇，他们就经历到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那个时候非常高兴啊，我高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解决了，我高兴是因为他们经历到因着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主接管，主耶稣解决他们一切的那个难处，他说我们一分钱都不需要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要小看我们的主的权柄和能力。今天可能我们在极大的难处当中，可能我们已经来到酒用尽的一个阶段，也许是我们的家庭，也许是我们之间人际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我们的财务，也许是我们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难处。永远不要把难处当作，或者说把酒用尽当作没有盼望，这可能转危机可能就是转机。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主接管，不管你的难处是什么，交在主的手中。主耶稣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他真的是顾念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句话，圣经里面他说，他体恤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主真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就想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很容易的，他只要来，他可以马上成就。但是主耶稣却道成肉身，在地上经过33年半的时间。为什么主要经过这一切？其实希伯来书里面，他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叫他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感受，没有一个痛苦，没有一个挣扎，没有一个为难，主耶稣不能够体恤。所以希伯来书4:16，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他体恤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属肉体的一般人。所以主耶稣他经过这一切，为的是要体恤同情我们所有的遭遇和感受，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永远不要让主耶稣好像没事做一样，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他。他真的是很喜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说，主，求你帮助我，我这个难处，我这个恩，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往前，求主开路，求主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应该走的道路。当我们用这样一个心态，让主接管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让主参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耶稣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曾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也参与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状况，你能够体恤我们，你能够了解我们的感受，你也能够同情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尘土。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在这个酒用尽的婚家中，因着主你的接管，整个局面改变了，难处过去了，需要得到满足了，从无变成有，从少变成多，因为你就是万有的主，是我们可以全然依靠的神。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我们愿意带着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的需要，带着我们的难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卸在主你的面前，因为你顾念我们。我们求主向我们施恩，让这个酒用尽的这个故事不仅仅成为一个故事听听而已，让这一个原则能够实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的遭遇当中。因为你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主，你知道我们当行的道路，而且你所引导的道路永远是最蒙福最蒙恩的道路。我们把一切的荣耀感谢敬拜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